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美国国防部28号表示，将派出6架美国海军 EA-18G 咆哮者电子作战机到德国，以强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战力。五个大楼发言人柯比表示， EA-18G 咆哮者电战机不会被部署用于对付在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部队。柯比表示，将有240名海军随这一批电战机一起前往德国。在当日公布的预算案中，白宫公布斥资69亿美元来协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并为北约成员提供支持。美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加强对乌国的援助，包括提供安全协助和人道援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促请北约国家将更多武器送到乌克兰，包括先进战机、飞弹防御系统、战车、装甲车及反舰飞弹。目前为止，美国已排除将飞机或其他大型武器系统送往乌克兰。美国总统拜登担心核子对峙风险，曾经示警美国任何直接卷入乌克兰的冲突恐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下令限制美国介入的程度，以避免冲突升温。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西亚国家亚塞拜疆撕毁停火协议，入侵亲俄罗斯的阿尔扎克共和国进军纳卡地区。为此，阿扎克总统阿鲁秋尼扬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求援，而俄军28号亦有所动作。阿塞拜疆和亲俄的阿美尼亚及阿尔扎克两年前在纳卡地区大动干戈，直到俄罗斯介入后，三方先签下停火协议。不过近日阿塞拜疆撕毁协议，入侵纳卡地区，还在阿尔扎克的法鲁克村插上国旗。阿尔扎克总统阿鲁秋尼扬26号亲自致函给普京，称境内军备数量不足，无法阻挡阿塞拜疆，要求俄方增派维和部队与军备。俄罗斯维和部队今日在 Telegram 宣称，俄方已经重新控制法鲁克村，并决定动用后备役阻止阿塞拜疆推进。俄罗斯27号曾经宣布亚塞拜疆已经撤军，但之后受到亚塞拜疆国防部反驳，并强调纳卡地区是亚塞拜疆实质领土，该撤出的是亚美尼亚和阿尔扎克军队。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公布截至美东时间3月28号下午3点的各地最新战况，乌军在东北部及南部战线的进攻仍停滞不前，对于东南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占领持续进行。战争研究所推估，俄罗斯4月1号将展开陆军预备役征兵，但短期内难以达到战备标准，俄军可部署乌克兰的储备兵力正逐步耗尽。另外，据 CNN 报道，马里乌波尔市长波成科28号表示，马里乌波尔基本上已经被俄军控制。英国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研究员沃特林指出，马里乌波尔可能马上就会陷落，进而导致东部乌军陷入危机。不过，沃特林亦都指出，在首都保卫战方面，乌军反攻拿下基辅以北的小镇伊尔平，这个显示出北部战区乌俄双方在士气、装备和补给方面存在差距。沃特林表示，北部俄军没有能够补充弹药的地方，无疑处在相当弱势的情况。美国军事媒体指出，针对即将在今年夏天举行的2022年环太平洋军演，美国海军已经同多个参演盟国达成协议，预计将会回归2018年的规模，但维持2020年 COVID-19 的防疫模式。据 Defense News 报道，美国海军第三舰队这个礼拜在夏威夷珍珠港希尔姆联合基地主持2022年环太平洋军演的联合审查会议，与来自27国约1000名成员针对演习细节进行审查。 这一次联合演习将包含反潜、反水面战、两栖作战、地面演习以及实弹射击，亦将包含人道救援演练，借此强化参演盟国的作业互通性。预定将在今年7月至8月在夏威夷及其周边地区举行。据了解，美国众议院通过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法案中建议美国国防部应邀请台湾参加2022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但美方并未明言是否邀请台湾参加，而台湾国防部就透露，只要有助于区域和平及人道援助的各项操演，在任何许可下将积极争取。美国财政副部长艾德耶莫29号表示，美国与盟国计划持续加重针对俄罗斯的经济施压，最新一波制裁将锁定对俄军侵略行动至关重要的多个产业，其中包括相关供应链。艾德耶莫正在欧洲访问，与盟友商讨如何强化并执行对俄制裁。自莫斯科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西方国家实施的制裁包括冻结俄国中央银行外汇资产，禁止与俄国主要银行和精英阶层进行强势货币交易，限制先进半导体与其他技术出口等。阿德耶莫先前曾经说，这些措施已经导致俄罗斯陷入金融危机。他将制裁成果归功于各方努力，以及民主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的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当时各国合作设立了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等国际组织。阿德耶莫指出，让经济制裁发挥效力，相关措施必须经过审慎评估，各方应避免单独采取行动，而且制裁措施需结合明确政策目标，以利在目标达成后解除相关制裁。中国这个礼拜开始在重要的金融和制造业中心上海实施全市封锁，恐会进一步打乱全球供应链和减少对能源的需求。上海执行两阶段封控，包括从28号早上5点封控浦东新区4日，接住从礼拜五开始封控浦西区4日。丹麦海运业巨头马士基集团表示，上海封城将严重冲击货车运送服务，提高运输成本。路透社报道，全球第二大货柜运输公司马士基28号对客户发布报告表示，由于上海的浦东和浦西将在4月5号前轮流全面封控，进出上海的货车运送服务将受严重冲击，幅度达到三成。报告并提到，上海仓库将关闭至4月1号。美国货运仓储公司 Cisco Logistics 就表示，邻近上海的浙江省工厂会选择从宁波的港口出货而非上海，且预期空运费率今年将大幅提升。中国正在对抗继2020年初首波疫情后最大量的 COVID-19 确诊潮，长春、深圳等其他制造业出口重镇这个月宣布封城，船只在中国重要港口外大排长龙。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在美国和欧洲盟友联手对俄罗斯实施一系列制裁，以回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当地时间3月23号宣布与所有不友好国家改用卢布结算天然气交易后，俄罗斯央行、政府和占欧洲天然气入口量 40% 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按要求将在3月31号前向政府提交用卢布支付天然气建议。普京当日还说，如果欧洲国家拒绝以俄罗斯货币付款，俄罗斯将在适当的时候作出决定。俄罗斯3月28号表示，他不会向欧洲免费提供天然气。德国能源部长罗伯特·哈贝克礼拜一与同行会谈后表示，七大工业国集团的同行拒绝了普京总统对于不友好国家用卢布支付俄罗斯天然气的要求。欧盟的目标是在今年将其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减少三分之二，并在2027年之前停止入口俄罗斯化石燃料。去年俄罗斯对欧盟的天然气出口量约为1550亿立方米。上个礼拜五，美国表示将努力在今年向欧盟 供应150亿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9号表示，美国、日本、韩国三国的参谋长在30号将在夏威夷举行会谈，讨论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安全与稳定。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声明说，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长山崎幸二和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议长袁仁哲将在夏威夷时间30号下午4点举行三边参谋长会议。这次会议就在北韩发射洲际弹道飞弹无奈后举行。美日韩三方强烈谴责北韩进行武力示威，并表明将共同应对北韩问题的意志。预计三方将在会上讨论北韩进一步发起挑衅的可能性，并就应对方案进行探讨。声明指出，袁仁哲还将在夏威夷和美军高层军官会面，包括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尼诺上将，就深化双边联盟进行会谈。美日韩参谋总长上次会面是在2021年4月，当时他们参加了阿奎尼诺接任印太司令的就职典礼。拜登总统3月21号罕见发布警告，称莫斯科可能发动网络攻击。美国国防部负责网络安全政策的副助理部长欧阳元28号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场讨论会上说，我们非常担心俄罗斯针对美国网络的活动可能会增加。就在华盛顿对克里姆林宫可能向美国发动的网络入侵严阵以待之际，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Checkpoint 软件技术公司21号发表报告说，自从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针对北约国家的来自中国 IP 地址的网络攻击数量大幅增加。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负责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研究的副总裁詹姆斯·杰伊·卡拉法诺说，中共黑客发动对欧洲国家的袭击可能是在支援俄罗斯。美国的反制工具可能包括网络回击之外的多种选项。在乌克兰战争的阴影下，美俄关系随着普京提高核威胁的调门进入更为紧张的态势。华尔街日报3月25号报道说，在极端情况下，美国甚至不会排除核选项作为对外国网络威胁的压制手段。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东北方的81号洲际公路，当地时间礼拜一上午约10点半发生大规模连环车祸事故。由于当地适逢暴风雪，现场情况混乱，有卷入车祸的民众表示，当时因风雪强烈，能见度极低，因此选择将车停靠在路边，点知后方车辆并未减速，而是与前方车辆追撞，其他更后方的车辆亦都陆续卷入连环车祸中。据指现场情况非常混乱，除了有车辆互相撞击，亦有车辆撞上高速公路标志，有些车辆就冒烟或起火，甚至还有车辆发出爆炸声响。据指有3辆运载货物的卡车及一些小型车起火，驾驶员只能够落车远离该处等候救援抵达。根据 CNN、CBS 等媒体消息指出，卷入追撞的车辆大约有40辆至60辆，目前传出有至少3人死亡，并有大约20人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虽然详情仍有待确认，但斯古吉尔郡验尸官莫伊兰指出，由于现场有车辆起火，加上搜索仲在进行，预计死亡人数可能会再增加。以色列外交部长拉皮德28号主持与埃及等4个阿拉伯国家外长召开的空前会议。他并表示，以色列与若干阿拉伯国家深化结盟关系，能够威吓与震慑伊朗。这场会议在以色列的尼格夫沙漠举行，除了由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摩洛哥、巴林和埃及等4国外长出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与会，其中阿联酋、摩洛哥和巴林等3国在2020年与以色列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埃及早在1979年就承认以色列。这场会议正值越来越多迹象显示， 为让2015年伊朗核子协议复活的新协议即将产生，但以色列同一些阿拉伯国家反对这份协议。在美国前总统川普斡旋下，阿联酋和巴林在2020年与以色列签署阿拉伯罕协议，建立外交关系。之后摩洛哥亦都根据川普斡旋的另一份协议而与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尽管阿伯拉罕协议是美国前政府协调的成果，但布林肯亦都表达强烈支持。不过他当日出席会议时提醒，这一类协议无法取代构建以巴和平。洪都拉斯前总统叶南德兹被控协助毒品贩运，最高法院28号批准引渡到美国受审。法新社报道，洪都拉斯司法机构发言人杜华德华一位法官3月16号决定同意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出的引渡要求后，最高法院28号驳回53岁的叶南德兹上诉。叶南德兹如果被定罪，恐被处以终身监禁。他曾经任议员的弟弟东尼·叶南德兹2021年3月已经因毒品贩运在美国被判终身监禁。纽约检方是在审讯东尼期间发现叶南德兹涉案。2014年至2022年担任洪都拉斯总统的叶南德兹被控至2004年起协助将大约500吨主要来自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毒品经洪都拉斯运到美国。美国检方指控叶南德兹收取毒贩数百万美元保护费，包括向墨西哥大毒枭古兹曼收钱。叶德南兹面临三项指控，分别是共谋将管制毒品入口到美国，使用或持有包括机舱在内的机械，共谋使用或持有枪械。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